你第一个先入空，你入空方法竖吸也可以，你竖吸也可以，你看呼吸也可以。我自己的方法是看呼吸，如果自己的妄心太重了，没办法压下去，你就竖吸。但是你站在第三者，你看这个呼吸，呼吸从丹田，从肚脐下面，经过的胸腔。到胸腔经过鼻子，鼻子向上去，经过然后翻，经过头顶翻到后面，整个下去到颈椎到这个下面，然后再从下面再上来。你看你的呼吸，你自己看它，这样看，专心的看它。等到你都很近的时候。你本来你呼吸你很远的，你一跟你很东跑西跑，等到你的呼吸你已经看到你自己看到呼吸很近了，你再给我讲是什么情形，我再给你讲下面的。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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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们参禅，第一个先要入空。如果不能入空，你不能参禅。先要入空，入空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入空，都可能都要5年6年，天天那样练习。什么叫做根基立呢？什么叫做根基钝呢？根基立就是佛怎么说你就照着去做了，根基钝就是佛这样说你就不去做。善知识这样说你也不听，那就是根基钝，钝根，那就是笨根，钝就是生锈的。立根的人呢，就是经典上这么说，他就照着佛的话去做，那是立根。那立根也是过去生生世世是这样做，所以你这一生你才能够这样做。过去生生世世没有做，你这一生你碰到经典你还怀疑呢，还谤法呢。所以先入空，等到练习有了一个稍微静下来之后，那么在经典上面找经典的句子上面来参，找一句话参什么呢？你看看你懂不懂佛所说的这句话，而不是在世间用世间上的知识来想佛说的这句话，而是以佛的解释来体会这一句话。我们说以经解经嘛，以佛所说的来体会这句话。佛说的如来藏在《大佛顶首楞严经》里面讲的最细节了，最详细了。在有的经典里面，他就提如来藏，他就没有像这么样的细讲。所以你要问一个如来藏，你就问这几个字，怎么答呀？很难答的。所以《华严经》里面的句子看的是简单，但是不简单，都是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意识、自己的程度去解佛的意思，不是的。所以我常常说，佛的法身不是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意识解释的，佛都派都有指定哪些菩萨到世间上来示现，来翻译经典，来著书，经书嘛，书就是那个疏导的疏啊，就是那个注解那个经书的，都是佛指派下来的，所以也不是我们随便可以改经典的。所以你看佛的法身。佛的法身的佛是佛的法身， 他要找一个都是大菩萨来解释这个经文，所以也很深，也是很深奥的，所以经书也是很深奥，那都是佛的意思。这些大菩萨他知道佛的意思，因为他也是要成佛的嘛，所以就不是我们凡夫想说哎，把它改一改啊，改成我们的白话，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大学的老师他在本科他很专的，对不对？他不是其他人高中的小学的能够去体会的，能够写出来这个句子。可是大学的这个博士班的本科的这个教授，他所写出来他的专门的那个语啊就不同，他是不同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和佛的境界就必须要大菩萨来写，我们就不要自作聪明来改经典。我们今天先看一看经文。
刚刚您上次说要讲善心跟众生如何投胎，
善心是善乱心，上次我说的这个善心，什么叫善心呢？不是善恶的善啊，善心是善乱的善。就是我上堂课你们还记得我就给你们讲，不记得我就算了。善乱的心，什么叫做善乱的心呢？我们就拿我们现在人所说的话，我们人活着的时候也有善乱心。善乱心就是心不专一，心分散了。所以啊，听经的时候如果是善乱心，你听不懂的；读经的时候是善乱心，你也读不懂。佛的心是守楞严大定，每一样他是总持，每一样他都是他的心啊，很坚定的。我们的心做什么事情都是三心两意的，我们讲话也都随时打妄言的。我们凡夫讲话都是随便打妄言，我们说出去的话都不算话，常常不算数的。你跟人家说下礼拜啊我怎么怎么怎么啊，你就等着看好了，他不会实现的，你就别期待他。下礼拜我来听经啊，这个经啊我很有兴趣，你就等着他不会来的。他嘴巴说出去的跟所做的是不一样的，那个会来的他不会说的，因为这是他本分，他要来上课听经是他的本分嘛，所以他不会说的。他认为跟吃饭一样，没什么两，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他该做的。所以你自己可以先看我们平常讲话讲出去的话有多少是实现的，这都是善乱心。所谓的善乱心就是因缘，善乱心就是受五蕴的摆布，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嘛，受五蕴的摆布。假如你不要受五蕴的摆布，你就要专于一点，专心，你做什么事情都要专心。我不是说做坏的啊，去赌博呀，去打麻将啊，去骗人专心了，我不是指这个，我是指所有的善的。这里的善是善恶的善，不是善乱的善。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专于一点，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条有理的，有次序。所以我们现在是因缘嘛，因是我们自己过去生生所世世所造的种子，缘是因为借着五根向外攀缘 缘也是我们自己，因也是我们自己，因缘去哪里找，都是你自己。因缘就是五蕴，因缘就是众业所聚集的，叫做因缘。说五蕴又是什么呢？五蕴就是八世心王，五蕴就是心王心所。所以我们种了很多的种子，我们这一生里面的遭遇都是我们种的种子拿出来用的。那么我们活着的时候虽然是善心，但是呢我们是在阳间有明，我们还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佛性，所以我们有阳明之力，所以我们都还有善心，就是善恶的心的善心，我们都还有智慧的智，我们都有。虽然心善呢，但是我们有佛性就都有。但是我们如果这一生在阳明之力最强的时候，如果不赶快来修学佛法的话，那么我们这一生四大要解散的时候，身上的暖气慢慢的就弱了，慢慢减弱，我们心有力，可是指挥不了四大了。我刚刚不是让你们静坐的时候说全身肌肉放松，就是想我现在是死了，怎么样？所以你就所有脸上的肌肉通通放松，因为你已经不能控制你的肌肉。刚刚不是说一根不是控制肌肉的吗？你所以嘴巴向上翘，眼睛揪在一起，眉毛揪在一起，那都一根呢，是不是？是不是一根呢？一根的操作，所以你身上这些肌肉你才会动嘛。那你现在你一根发了命令下去，它不动了，它不能动了。像我们活着的时候，这个因缘法是一个的，像五根对五尘，一根让它去攀缘，一个一个攀，是不是？一个一个有次序的攀缘，不会说是十个一起攀嘛，都是一个一个攀嘛。所以一样一样的攀，那么一样一样的选择，都是一个一个来的。但是我们人到了寿终的时候，乱了方寸了，指挥不了了。本来这个因缘法它也是一个一个的，然后乱了方寸了，一下子乱了，他不听指挥了，眼睛想看呢，近视了，他不听指挥了。耳朵它还可以听，它分不清方向，它善心的，它分不清的方向，听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心善的。所以这时候自己这一生所做的一切就像荧幕放电影一样，就放给你看，你睡在那边你就在看，这里就是拿洛家，你去哪里找一个地方叫拿洛家的。人家说我说哎，我们去拿洛家，我们死了，拿洛家在什么地方啊？拿洛家就是这时候，你这个断气的时候，八个小时身体还是暖的吗？对不对？虽然它是冷却下来了。那么恶的人呐、啊，行在这个世间上行恶多的人，他头先凉，从头顶一直凉起，凉到最后这个热气最后是从脚跟走。这个就是到三恶道去的。那么如果在活着的时候有修学，你最后是头最后才凉，你是从脚开始凉起，脚开始凉起，一直到最后到头顶最后才走，这时候就走了。走的时候你这时候走了，就等于这个尸体这个房子没有用了，没有用。这时候我们所带的都是事，旧的事，就是这个世界上你所做的一些事情，恩恩怨怨，忙忙碌碌，你带走的都是这个事。这个物质带不走，带的是事， 佛性呢被压被隐藏的，不是没有佛性，佛性被隐藏的。看你这一生做了多少善事坏事，在身三口四一六七上面做了多少，自己算总账。谁给你算总账？五蕴，自己的五蕴给你算总账。你说五蕴有这么大力量吗？五蕴有，因为五本来是没有五蕴的，五蕴本来面目是佛性，佛性是极而照，佛性是普照的，它的光是普照的，所以佛性很有力量。那么既然佛性隐藏了，成为五蕴，五蕴力量大不大？大，五蕴的力量大，五蕴可以给你编东西，五蕴可以没有的变成有。比如说有人说啊，什么人被人家附身啊，或者是另外一个灵魂到他身上啊，这都是他的五蕴，他的五蕴特别强，不是人家来附他身，是他自己的五蕴很强，他自己的我执我见很强，所以他曾经希望别人来附他身，他有这个期待，他有这个念，所以他的五蕴就造了一个来他附他身，他认为别人来附他身了，没有的变成有。所以呀，五蕴是自己造作来的嘛，你想想看，每一个人到这个娑婆世界来都是受业报，是不是都是忙着要这个欠债的就要还债嘛，都是忙这个嘛。那么如果是冤亲债主的话，一定是两个相对的时候，那么后面的结果成为不高兴，这是冤亲债主。哪一个不管你在阳间也好，你在阴冥界也好，他都是要受业报，他有这么多的功夫来缠着你吗？他如果一个人到了地狱道，到了地狱去了，他苦都不得了，苦都苦得不得了了，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他再去找你这个讨债啊？他在还他自己苦得不得了，他所造的业要消掉，他都是身不由己了，他还能够再去找人家讨债吗？他从地狱出来成到了鬼道，鬼道也有很多苦，也是很苦的啊，他也要受报啊，他也在受报，他有什么能力去找你啊，跟你要债啊？你们自己想一想看，他有什么能力？所以我们自己造的业，我们自己跟别人之间互相的讨债还债，是碰到了两个相对了，这时候因为我们的五根本来是清净的嘛，所以过去的旧的事啊没有了，是通通是新建的事，新建的事，所以呢不认得了嘛，过去我们不认得你是谁，你也不认得我是谁，所以你也是新的五事，我也是新的五事，旧事不带来的，所以我们两个见面不认得过去，不认得过去，但是两个交往之后呢，后来发生的这个恩恩怨怨，就是把过去你八世上的业跟我八世上的业拉出来了，这个是把业拉出来的，这时候就是讨债还债。为什么我们的旧的事不带来呢？如果我们旧的事带来了，我们没有新的事，你的五事也是旧的，我的五事也是旧的，好了，这下子世界大乱了，一看呢，哎呦，这你以前是怎么怎么了，我以前怎么怎么，他以前，这世界是不是大乱呢？怎么消业？所以带来的都是新的事，就是要消业，给我们机会消业，如果都是旧的事，全世界人与人之间都是恩恩怨怨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鬼道，我们看不到地狱道，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畜生道呢？为什么给我们看到呢？ 就是告诉我们它就是有的，如果给你看到多了，我们现在连看到个畜生道都要全部给它吃掉呢。如果我们再看到了鬼道，你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不是更乱呢？会不会更乱？鬼道我们也看得到，他也看到我们一样，就看到我们，就像畜生看到我们，我们看到畜生一样。地狱道也看到我们，我们也看到地狱道。你说这个是不是更乱呢？所以我们出生到这个娑婆来是消业的，不是让我们造业的，所以让我们看到了地狱，让我们看到畜生道，所以我们也没看到天人。所以善心就是我们说大限到的那时候啊，叫做有心无力，有这个心你想要做没有力，你全部受事，受旧的事的摆布。所以啊，就是该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该去到冥界，该到哪里去消业就去哪里消业。那没有听人家讲说他到那边也是很苦吗？他在这里很苦，他到那边不是也是很苦吗？就是他所带的旧的事到那边去，他还要继续去受。所以这一生里面你就要给自己一个方法，告诉你自己这一生我要用多少时间来把我的这个事让他正知正见。所以说你去西方，我们说去西方，到西方去第一个条件是一心不乱，有没有？一心不乱你才能去西方啊。临命终时一心不乱，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一分钟都不能一心不乱，这哪能去西方？所以叫平常练习。你如果平常都练习了，所以你都是储存的资粮，去的时候到那边是用资粮，我们在阳间是储存资粮，储存所有善的资粮，到那边你没有办法。有人说我中阴身我也可以行善呢，你有这个能力吗？你在这个阳间佛的加持这么大的力量，身体这么健康这么有活力的时候都不行善，你到了民间力量没有了，都是善心的，所以到那边去就是去受，就是用你所储存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些什么，你到那边去用去，还有八字上面的通通拿去用。等到业消了，所以说拿诺迦你在这里拿诺迦，有人是看过了就走了，有的会在那里等很久。所以我就跟各位说，你平常就练习看我这一生里面做了些什么坏事，从我有记忆开始，你这一生你就先看你自己做了些什么坏事，然后你不要等到最后一天嘛，常常反省。所以你到那边一样呢，你可以到佛的座下听经闻法，可以啊，到佛的座下听经闻法就等于诸上善人呢。那么因为你的愿力，你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再把自己的业消了，然后再来教化众生，有缘的你再教他。那么到了，如果在这里作恶多端，到了那边去，这个地狱满，这个地狱先到这个地狱，这个地狱之后再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之后再到那个地狱，出来也不能做人，成为鬼，这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千万要把握自己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守五戒。五戒不守，你不要不可能的，你就不可能说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不可能的，就是要守五戒。你守五戒至少不会把人生丢掉了。那你说很难呢？难与不难就看你自己 生生世世所造的业，为什么别人很容易，为什么你难呢？你不能说佛你规定的这个太难了，佛也没有规定，你要做不做你自己做决定嘛，只是告诉你嘛，如果熟了五戒，至少你的人生不会丢掉的。所以到那边消了业出来，出来之后再依着他的这个八识上面的供奉，五蕴先造一根，你自己的五蕴造你的一根，把你八识上面通通整理，你丢进来的东西整理，就造你下一段的生命的一根，先造一根。五蕴造四大，它怎么造四大？先造一根，一根是一个摸不着看不着的一个东西，先造一根，就是自己的五蕴造自己的一根呢。好了，一根造一根，就是他无因他也不造你，他就是把你所送来东西给你整理整理，然后还是你自己去用嘛。所以我们叫做酬引业，酬就是报酬的酬，引就是牵引的引，酬引业。你给我你送来的东西，现在在报酬给你，你自己再拿去用，我八世他才不要这个东西呢。所以他把一根下一段生命的一根先组织好了。组织好了一根再去找四大，可以吧？一根就是妄心嘛，有了妄心了，对不对？有了妄心之后他就会动了，别人在行淫欲的时候他就去了嘛，他就跟这个父亲他有姻缘，他先跟父亲有姻缘，但是他没有住进这个母亲的胎里面，他要等到要出生的刹那他才进去，佛性先进去，那么世旧世走了，旧的世都没有了，佛性进去，新的世就开始建立了。他是出生的刹那才进去，佛性不跟你轮回的，佛性也不入胎的，佛性也不下地狱的。所以房子是自己去找的，要修行不修行也是自己跟别人都没有关系，你找到一个什么家庭也是你自己找的。所以有因为直戒，那么平常练习静坐，那么就有定力了。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到了阴间之后，你的缘叫做法缘，不是因缘。法缘就是佛性，还是有佛性。假如全部都是是的话，都是恶的话，佛性就被埋起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直戒，为什么要静坐，为什么参禅，都是准备资粮，建立法缘。所以你就是成为中阴身，中阴身就是投胎之前的，这叫中阴身。中阴身都有人的这个，已经具备了人的一切，所以中阴身也是规规矩矩的，活的时候不规矩，死的时候也不会规矩的。所以中阴身你这样子的话，活的时候是这样子，等到中阴身要投胎也是规规矩矩的。那么死的时候呢，我们死的时候呢，都是受五蕴的摆布，我们的身我们的心都是昏昧的，很乱，心里面很乱。这时候呢，我们就好像睡觉一样，睡觉好像没有梦，那么五识不能攀缘，六识也不能够分别了，前面所造的业通通都算了八识成为种子了，通通成为业种，所有的一切活动都次序大乱了，就好像交通塞车，其实通通乱掉了，一切都乱了，所以心就昏昧了嘛。 所以完全是受的事的摆布，受的无蕴的摆布。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有梦，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记得梦里面的情景，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身上还有卵，而且我们是有次序的。有的时候梦醒来了不大清楚了，这个呢的意识还很浅，还没有形成业。但是你慢慢意识加强了，你梦里面那个你平常这个意识这个意根呐、啊、活动的，对于某件事活动的强了，晚上你做梦，你会看到这个看到那个，那不是你真正看到，那叫做善心的独头意识，独头意识。没有眼睛不用看，他这个一根自己就起来，这个意思他给你编故事。但是如果你在静坐的时候或坐禅的时候，我们会固执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固执，会认为这是好的境界，对不对？很固执的时候事实上不是好境界，那么这个就成为定性的独头意识，就麻烦了，就好像很清楚，梦里面很清楚哦，是不是菩萨来告诉我什么事情呢、啊、或是天人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跟你讲，那还是你自己的五蕴，因为自己的执着情跟执着，所以他梦里现出来很清楚，好像真的一样。或者就是自己，或者平常听经闻法，过去生生世世听经闻法，所以你所现出来的很清楚，那也是你自己所做的，显现出来给你自己看，你看到了没有？那个梦也是显出来给你自己看嘛。这是简单的，简单来说，说起来的话，很多很多的，一下也没有办法。所以，人死的时候啊，你就会现出来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已经现出来你要去什么地方了。你心里面很恐惧，你不要去，可是你没有能力抵抗，已经现出来。这个猪的肚子是给你预留的，你看到了，你不想去，可是没有办法，你非去不可，现出来，所以心里很恐慌。所以你这一生死了，你就不要寄望说，哦，平常不修善，就想死的时候念几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来接你啦。阿弥陀佛也不能够违背因缘吧，是不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请阿弥陀佛把我们这些众生的业通通一笔勾销吧，通通打个零，我们通通都去西方了吧，每个人都去西方了吧。就是阿弥陀佛让我们通通这些业一笔勾销，通通业通通没有了。但是我们的心里面的固执有没有啊？阿弥陀佛带着我们去西方，我们把西方又搞成一个娑婆世界，一样的，一还是搞乱的。我们心里没有转的话，就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建立多少个西方，我们就多少个西方都给它破坏成为娑婆世界，不是这样吗？所以必须要每一个人，你自己把你自己的五蕴照见，五蕴皆空，你先要自己的五蕴先要把它空掉。五蕴怎么？五蕴有哪几个字来说？第一个是情，第二个是执着，就成为五蕴。不是说佛教没有情，佛教是大慈大悲，要学佛的慈悲，慈就是没有血缘的，你还是一样的对他。我们现在变成有血缘的，跟我关系良好的，我就对他，这就是情。第二个执着，就是五蕴，就是靠这两个说他建立了色受想行识。五蕴强的人，他的执着一定强，五蕴强的人 他这个不讲理啊，这个情啊，这个情就是不讲理的情啊，他很强的，他不讲理。我们就暂时讲到这，我们先看经文。今天讲的经文呢也不是简单的，你要注意听。你今天讲第四卷203页，尔时富罗罗弥多罗尼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胆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善为众生敷衍如来第一义谛，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经闻如来微妙法音，犹如聋人欲百步外，临于闻那，本所不见，何况得闻。佛虽衰宣明，令我除惑，今犹未详思意究竟，无疑惑地。世尊，如阿难辈虽则开悟，习漏未除，我等会中灯无漏者，虽尽诸漏，今闻如来所说法音，尚于已悔。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因触戒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千流终而复始。他就是说，佛说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本如来藏，他就没有办法体会。假如他本来就是清净的，一尘不染，本来就是极而照，一尘不染，为什么忽然现在我们就看到山河大地了呢？我们也看到所有的众生呢？我们也看到其他九界的众生呢？这些有为相呢？为什么会有本来没有的，为什么又有了呢？怎么出来的？次第千流，而且一旦有了有情众生之后，他就有了轮回，有了轮回，那么就有了生老病死，那么无情的山河大地就有尘住坏空。有高山起来了，若干年之后高山它又矮了一点，在若干年之后高山成了海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有情的众生会生生死死，生老病死？没有一个有情的众生能够脱离这个枷锁。为什么外面的山河大地也有尘住坏空呢？他就不大明白，所以他就又要问佛，请佛给我们讲一讲。这里呢，富罗罗他是说法人第一，因为在《妙法莲华经》上佛说了，富罗罗替佛转法轮。那么佛讲佛弘法之后，佛说法之后，弟子们有不懂的地方，那么富罗罗再替大家再解释。所以在《妙法莲华经》上面有一品里面谈到了富罗罗。尔时富罗罗弥多罗尼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胆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富罗罗是父亲的名，他父亲的名字。弥多罗尼是他母亲的名字，所以把父亲的名字跟母亲的名字加在一起，子就是他们的孩子，就成为他的名字。这时候在大众中就从空坐而起，因为这些都是罗汉嘛，罗汉他听佛说法的时候都是入空的，他随时随地入空的。这时候他从空坐而起，偏胆右肩，右肩是露出来的，左肩是遮的，左边是实，右边是全，全巧方便。右膝着地，合掌恭敬，就是身口意三业清净，才能够来向佛 求法，所以他不能够明白山河大地怎么生出来的。而且呢，佛说了，地水火风是圆融的。但他想啊，地水火风怎么是圆融的呢？地是坚硬的，水是流动的，火是暖的，风是飘来，风是无形的，地水火风怎么是一体啊？地是地啊，火是火啊，水是水，风是风，它怎么可能一体？各位是不是也这么想啊？这地跟水有什么相关啊？火跟地有什么相关？水跟火有什么相关？水火是不相容的吗？我们都认为水火不相容的，它又怎么会是本如来藏是相容的呢？所以他都不能够体会。所以他就问大威德世尊，善为众生敷衍如来第一义。大威德所谓的威德就是自在，永远没有烦恼的，烦恼都清干净的，是威德。所以他的自得跟断得，智慧的智，道德的德，智德断德，所有的一切恶都没有了，清干净了，而且佛行舍，舍的究竟，所以所证的一切通通给众生。大威德是自利，世尊，世界上是没有这样的人的。善为众生敷衍如来第一义，这是利他。善就是舍，我们什么叫做行善？我们常常说我今天有做善事哦，我们做什么叫做善事啊？善就是舍才叫做善，不肯舍就不叫做善，那么舍里面有条件也不叫善。所以善为众生敷衍如来第一义，如来是佛的十号之一，敷衍那么就是一层一层的来告诉众生第一义。怎么叫第一义呢？第一义就是佛所说的全实不二之理，叫做第一义。全实不二，第一义地是需要你去体会的，佛是给我们讲，但是你要自己去体会。佛跟我们讲呢，我们就耳边风了，听是听了，过去了也就时间过去了，也就不记得了。所以要听了之后，要入自己的第九意识，阿摩罗识。听完了之后要入阿摩罗识，要能够听了之后就不忘。你们要练习啊，听了之后就不忘，能够听了正法之后不忘，这也是善根呢。听了之后就把它忘了，那就是劣根呢。所以第一义地是要去自己去体会的。你就好像怎么讲呢，你说每一家都买了一个小白菜吧，每家都有小白菜，对不对？同一家菜市场出来的，每一家都分给你们这小白菜，请问各位所做出来的白菜都一个样吗？不会吧，每一家所做出来白菜都不一样，对不对？都是白菜呀，都告诉你用这个油啊，油也放在你们面前的，盐也放在你们面前，锅子也一样，那炉灶都一样，你做出来白菜一样不一样？你们认为一样吗？它不会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各有各的意见。现在佛告诉我们这个法，然后呢，你听了，听了没有去做，各有各的想法。所以佛要我们自己去悟，去体会，能够体会一点一点体会了，我们这个时候体会还是各是各的哦，但是你要不断的去体会，你要到成佛的那时候才会跟佛一样，对吧？ 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啊，要到成佛的时候，那么你才会跟佛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开悟，那不过是开小悟嘛，哪开的大开圆解呢？开小悟嘛，也就是我常说的，就是明白了一点，就是体会了一点，那什么了不起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不要把开悟想到的是开佛的大悟啊，大开圆解啊，我们就不过是了解了一点，体会了一点，就叫开悟嘛。但是佛是大开圆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横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通这十个全部做到究竟了，就是大开圆解。世间解无上士，世间上的一切哪一样事情你没有看得透透彻彻？这件事情，这个众生，这个念一起做了这个，他就知道会什么结果。我们众生不知道，佛一看，哎呀，他像这个火里面一直在跳啊，他一直在，他都不知道，我们就是看不清楚嘛。所以这一个因缘一起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以为是好的，所以我们高兴的不得了啊，很高兴啊，在那坐啊坐啊，高兴，忙忙碌碌，忙忙碌碌，最后蹦，全被人家坑掉了，掉到火坑啦，钱没有啦，你所期待的是更多钱嘛，是不是？结果钱没有啦。但是佛世间解一切知道，你这个心一动的时候，念头一动，他就知道这个佛弟子糟糕了，他这个贪心太重了，他要吃亏了，他还不知道，他拼命的向前跑啊。这时候佛又要善知识告诉他说，你不要去做了，这件事不好了，你不要去做。他会说，我看得透透彻彻，我就是要赚钱的呀，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经过我最清楚。他还跟你这么说，我最清楚，他偏要去做，那最后掉在里面了。回头他再问善知识，他就善知识跟他讲说，不，我跟你讲过了吗？他心里就好舒服一点，他讲，是啊，人家给我讲过，我自己没有听嘛，怪我自己嘛，我们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世间解，我们就是世间不解，对世间事的事不解，无上事，世间事不解，那么出世间的事情也就不解了，对于出世间我们也不解，所以我们就称不上无上士啊。你看这些人称叫无上士的，自称为无上士的，他懂不懂这无上士的意思呢？善士，善士，善是舍，是舍得究竟，善士。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学法的时候要择法，是不是七绝经里面有个择法嘛，要选择选择嘛，哪些是你需要哪些你不需要的。你比如说你听经闻法听了这么久，别人在跟你张家长李家短说这家这家在造谣的时候，你还在那撕着耳朵听呢，你有没有善事啊？你要练习善事啊。善事要怎么做？你走了嘛，你说我还有事，我忙得很，我走了，是不是？你还在那住，你这你就被住了，你被盯住了，被人家这个，被人家的话让你定在那里的，专心的在那里听人家在那里造谣。很多人嘴巴是造谣的，他为什么要造谣？他保护保护他自己，他破坏别人，他建立他自己，他造谣。你说我们有没有造谣啊？你敢说你自己没有造谣过？你在背后敢说人家，你在人家面前你不敢说人家，这就是造谣嘛。你如果一致的话，你心一致的话，我在他面前我就是这样讲，我就跟他直接跟他这个当事人就这么讲，你会不会在背后讲人家？你就不会了嘛，你就不会在背后再讲别人了。我们都在背后讲人家，那就是你根本就是造谣，因为你不敢讲，因为你不能确定你讲的是不是对的，那就是造谣，就是两舌。你这样的造谣的话是对谁好处啊？将来还是你自己要用，你造了别人的谣，人家没有报复，可是你的五蕴他不饶你，人家不会去找你报，不会报复的，但是你自己的五蕴他不饶你啊。因为五蕴他本来面目是佛性呢，佛性上不允许这些的， 佛性上他不允许你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就有五蕴他让你去受报，要不然你就当面跟他讲，要不然你就不要讲。所以我们众生都在造谣，我们都在吹牛，所以大威德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说自己多么的好，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吹牛自己说到了什么程度的。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过去呢佛常常都说我是在这个替佛转法轮当中，那么他是第一。因为在法华经佛说了，法华经的经文里面有，汝等见是富罗罗弥多罗尼之佛，我常称其说法人中最为第一。法华经上有这一句话，如勿谓富罗罗，但能护持助宣我法，亦于九十亿诸佛所护持助宣佛之正法，于彼说法人中亦最第一，亦于七佛说法人中而得第一。今于佛所说法人当人中亦为第一，乃至贤劫当来诸佛说法人中亦为第一。这是在《妙法莲华中经》里面佛说的。那么我们就看佛说的这几句话，富罗罗到底是声闻呢还是菩萨？是声闻还是菩萨？是罗汉还是菩萨啊？菩萨，只有菩萨才会去度众生嘛，阿罗汉他不愿意去度众生的，不是吗？你这样说起来，他是视线阿罗汉，他是视线不懂，是不是啊？他懂不懂？他懂，他懂，他替我们问的。所以你们在经文里面啊，要稍微要细细的去思维哦。佛既然说他的诸佛转法轮，他辩才无碍，所谓的辩才无碍不是跟人家辩论哦，而是他所说出来的话都是照着佛所说出来，他体会他照说出来的叫辩才无碍，而不是我们去跟人家狡辩，能够说得过人家就叫辩才无碍，不是的。所以他是菩萨，而且他能够转法轮，替佛转法轮，这个都是有修为的菩萨了，是不是？而不是我们所说的青毛菩萨啊。他说经文如来微妙法音，所以你看他这一句说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你就要知道这个是出于哪里了。你不要他为什么突然冒出这句话呀？是不是经典里面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所以你光是看了这一句，你别的经典通通不读，不读你就不知道它出于哪一本经。他是在这个《妙法莲华经》卷四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里面，富罗罗有讲到富罗罗，你们这个有时间的话，有兴趣的话，自己就去看。他说：“经文如来微妙法音，犹如聋人欲百步外，临于闻呐，本所不见，何况得闻？”经文如来微妙法音，什么微妙法音？前面佛问阿难七处真心，我们一般人说的七处真心有没有？七处真心找心呢，结果都找的是妄心。前面然后佛又讲了十番显见，显见见经的特征有十个，有没有？前面讲过啊，见经呢，见经的特征有十个。第一个，你见经没有动的，有没有？你见经在你身上，你没有动的，你看到东西你没有动的，有没有？见经是不会 灭掉的，见金也不是不会遗失的，见金是超勤的，见金是无还的。你比如说明就还给太阳嘛，暗就还给黑月嘛，通就还给通的嘛，有没有？晒就还给晒的嘛，从哪里来你还回去，你这个见金还给谁啊？有没有还的地方？没有。所以这个见金本如来藏，本它本来就是如来藏，没什么好说的。所以你见金还给谁啊？比如说你哪里借东西，你还到哪里去？图书馆借的这部书，你就去还给图书馆。你跟这个人借了这本书，你还给这个人，都有还的对象。但是我们的见金没有还的对象，你还给谁啊？就是告诉我们见金有，就佛给我们讲了十个特征，叫做十番显见。然后后来又跟我们说四颗，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本如来藏。那么后来又说七大的体是周遍的，是圆，是圆满周遍的，这都是叫做微妙法音。你不要把这微妙法音啊，不要看着这么样四个字，四个字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前三卷都是微妙法音，很细腻的佛所说的法。所以听到佛所说的这么样的一层一层的很细腻的法，就叫微妙。犹如聋人，什么叫犹如聋人？以前没有听过，是不是？好像聋子一样，以前没有听过。欲于百步外，临于以闻呐，就好像耳朵不好的人，他在很远的地方，叫做欲百步外。淋雨闻呐，在百步之外要听蚊子的声音，你还听得到吗？耳朵本来就不好了，那么呢，他又在这个声音的更远的地方，想要来听这个声音，就好像听一闻听蚊子的声音，你能听得到吗？听不到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聋人。就是我们指的我们凡夫为无名所障的凡夫，我们听不见的，我们也听不懂，无名障的，被无名，我们不明白嘛，包住了一层不明白，把我们罩住了，所以我们听不见，我们也看不懂，也听不懂。欲百步外，就是离佛很远呢。我们凡夫离佛很远很远，是不是离佛很远呢？离佛的跟佛的距离很远。临于闻呐，我们呢想要去听佛的微妙法音，就好像蚊子一样，想听佛的微妙法音，你当然听不懂啊。但听不懂是自己的无明众你才听不懂嘛，本所不见，何况得闻？本所不见，你在这么远的地方，你也听不见，你也听不懂。怎么可能听？何况得闻呢？你也没有看见，你也没有听懂。佛虽宣宣明，令我除惑，今犹未详，思意究竟。虽然佛呢这样子的给我们说明了，让我们除掉我们的惑，迷惑，我们就是迷惑，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迷惑。今犹未详，还是脑还是没有清楚，还是不明白。佛所说的你到底是什么，这么怎么体会呢？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地水火风七大都是圆融是一体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五疑惑地，我还是有疑惑啊，我不明白。世尊，如阿难辈虽则开悟，其漏未除。你像阿难他是年龄最小的嘛，虽然他们开悟了，开悟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懂了。开悟你不要看着我刚刚开始讲的像开佛的这种大开圆解，就是说佛讲到哪里他就懂了。习漏未除，习虽然懂了但是他还没有去做。习就是见惑，漏就是思惑， 他虽然懂了还没有去做到，比如说听经文法，你今天听这堂课你听懂了，可是业消了没有啊？还没有完全消，还要去做嘛，去做了去把它消掉嘛。所以见货失货还没有完全清干净，我等惠州，而我们呢，我呢已经惠中呢，这些登无漏者，他们认为他们登了无漏者，就是没有生死了，无漏就是没有生死了，见失货都没有了。虽尽诸漏，虽然没有生死烦恼了，经文如来所说法音尚于毁疑，从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有烦恼了，不会再没不会再漏落在生死里面，可是我们现在听了佛所说的法音，我们现在还是有所怀疑啊，有所不懂啊。我们还是对于佛说的大乘的第一义有所怀疑啊。我们悔什么呢？现在佛跟我们说了大乘法，我们悔恨我们以前呢爱这个小乘法。佛说了大乘第一义谛呢，我们真后悔那个时候抓住了小乘法不肯放，那不肯向上走，所以佛现在给我们这样大乘法我们居然不懂。你们这句话懂吗？过去所学的就是要引导我们到某一个程度，你现在到了某一个程度，佛再继续引导我们向上一个程度，可是我们就不愿意了，我们就认为说以前学的就是那样就是那样，你说的你那不可以改的，佛你不可以改，你以前就是这样说的，那么你就不可以改，就这个就是究竟的，这是我们就是不肯改，所以就执着，这是法执。你就像很多人认为西方极乐世界，我再三的跟各位讲，再三的跟各位讲，这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自己要37道品要做究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可是啊，他懂的人是懂的，他不懂的他还是不懂，一个人也没有，他不懂的人啊当中啊，他一个人都没有教好，他就是执着我要去个西方，我就是要去西方，佛你就是这么说的，你说的你就要做到，你就要来接我。所以呢，对于这些执着的西方的人，我怎么跟他讲说你这个狂心顿歇歇即菩提，我讲破了嘴他也不听的，所以他已经执着在那个地方，他就不肯放了，这个就是执着，在法上执着。你就把佛的经典里面随便拉了一个经典，随便拿一句话拉住就不肯放，其他佛所说你都不听了，这个就是谤佛啊，这个就是把佛的经典要它消灭的很快的方法，就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很快让佛的经典消灭嘛。所以佛的经典第一本消灭的就是楞严经，因为楞严经要我们守戒嘛，我们不愿意守戒，第一本消灭的就是楞严经，就没有楞严经了，那么大家就可以淫杀盗妄酒无所谓了，那么其他经典一样样冲消都没有了，最后就剩下一个阿弥陀经，剩下一部阿弥陀经，最后就是这样子，末法就是这样子了，就剩下一部经了，大家就只是念个阿弥陀经去西方，为什么要去西方不知道，所以佛就跟我们这样说了，可是我们现在就偏偏还是要这样做，佛那个时候就跟我们这样说了，既然佛跟我们这样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说不要让它消掉，这些经典不要让它灭掉，我们应该不要去想办法不要它灭掉啊，不要灭它，让它灭掉就应该每一个人都要听佛的话呀，它就不会灭掉啊，可是我们就偏偏要这样做，这不是吗？你以为你行善，但是他不知道他在造业呢，那是不是造业？就是造业嘛，他还不知道他造业呢，我们众生都认为我们自己在行善，可是我们不明白我们都在造业，甚至有人呢、啊，他除了阿弥陀经之外其他经不敢读的，他通通不敢读，这个心量变成什么样一个心量呢？大乘的心量不是这样，佛的心量是多么宽大的，你的心量就变成多么窄了，就是这一部经可以读，其他经都不能读了，害怕了，这是变成魔了嘛？这不是吗？不是魔吗？那么读经是非常的宽阔，读经是非常的这个舒泰的，是很自在的，你现在把自己的心呢、啊、把它绑起来了， 你就不能读其他经，你不敢去碰其他经，你也不敢去读其他经，你更不敢去听人家讲这一部经。所以呀、啊，很可悲的。所以说学佛啊，学到走错路了，到后来要回头也很难的。所以我跟各位说，经典只要前面有如是我闻佛所说的经典，都应该在这一生里面都要把佛的正法通通都读过一遍，都要读过一遍。因为你自己有一个愿力，我让这个正法不要消灭，我自己愿力不要让正法消灭，你一个人来抵抗所有其他的人，你的毅力来抵抗，而不是去跟人家吵架，吵架无助于事的，是你的毅力。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因处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世间上，娑婆世间上所有的一切五根五尘五蕴，因就是五蕴，六五蕴六入十二处，处就是十二处界十八界等，都是如来藏清净本然，本具的清净。云何忽称山河大地？怎么山河大地怎么又跑出来的？诸有为相，有为，诸有为相就是有生灭的，都叫有为。所有会生会灭的都叫有为相呢。次第迁流，终而复死。那么所有的这些生灭相，次第迁流，你比如说有为，我们的有为众生呢，我们叫做有情众生，也是次第迁流啊。你比如说出生之后就有生老病死，然后再去轮回，到那一界也有生老病死，到夜消了又到这个阳间来，又是生老病死，然后又消了业，又造了业，又去阴间生老病死，哎，就是这样轮回来轮回去的。那么无形世界成住坏空，房子盖了若干年之后又把它打掉了，然后又盖了新的，然后又把它打掉了，次第迁流，终而复死。他就不明白啊，为什么世界上的这些生灭相呢？又如来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变，云何容水？水性周遍，火则不生。复云何名？火水火二性俱变虚空，不相灵灭。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而且佛啊，您又说了，地水火风啊，它的性是圆融的，它的本来的性都是圆融的。地水火风既然是圆融，是周遍法界的，湛然常住，既然是圆融的，它就是常住的，湛然有次序的。是常住，世尊，假如地性变，云何容水？那么假如我们地的性是周遍的话，那么地又怎么容水呢？水的性是周遍，火就不生啊。为什么复云何名？为什么我们现在说水火二性俱变虚空，不相灵灭呢？水火的性都是在虚空里面，是周遍的，它互相之间没有互侵互夺呢？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地性它地的特征就是障碍的，它是物质的障碍的，空性是虚通的，空性不是物质做的，所以它是通的， 云和二聚周遍法界，为什么这个一个是有障碍的地，一个是没有障碍的空，它两个能够圆融而且周遍法界呢？你们想是不是这样？他所问的不就是你们所想的吗？我现在举一个，先离开经典，我们先举是说一个道理。我先把他这个所说的再把它练完。而我不知是亦攸往，我实在不能够体会他们的圆融的道理。是亦攸往，他们为什么圆融的这个真意在哪里？唯垂如来宣流大慈，求如来大慈开我迷云。我们的迷就是像云一样被遮住了，遮住我们的星光了。及诸大众作事于以五体投地，亲可如来无上慈悔。不但富罗罗欧罗汉是这样子，其他所有大众都是五体投地，那么请求佛来给我们再仔细的再教诲我们。我们先说富罗罗他既然登到了无学成为欧罗汉，那么什么情形下成为欧罗汉？我们先明白他什么情形下是成为欧罗汉。他第一个欧罗汉罗汉就是二乘，他是不是入空啊？所以呢，罗汉的眼叫做慧眼，佛的眼叫做佛眼，菩萨眼叫做法眼，众生的眼叫做肉眼。肉眼就是有障碍的，爱非通嘛，有障碍的，它不通达的。天眼是天人的眼，通非爱，天眼它可以看呢，它没有障碍啊。那么罗汉的眼呢是慧眼，慧眼了知空吗？法眼为观俗，菩萨的眼是观俗，是个世俗里面他要度众生嘛，众生每个根性是怎么样，怎么度法，所以他观俗。那么二乘的眼是慧眼，就是了知空，所以在他们的眼里面，也是眼就是心呢，心眼嘛，在他们心里面一切都是空的，所以他们一切是空的，所以他们有看到没有看，等于没有看到，一切在他们眼睛里面是空的。所谓的空的是什么都没有，空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叫玩空。玩，有人写的一个是顽固的玩，或者是玩耍的玩，在空里面享乐，在空性里面享乐，在空里面玩耍。二乘嘛，声闻嘛。所以我们从外面到了这个讲堂里面，第一个就是先入空，有没有？从凡夫嘛，你至少第一个先入空嘛，先把外面所有的杂念先把它除掉，先入空。第一个起码条件就是入空。入空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妄念，所以我们的静坐就是第一个入空。入空就是把我们所世间上世俗的事情暂时通通抛掉，就是这十多分钟的这个世俗的事情暂时抛掉，先练习这个。但是呢，入空并不是完空，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什么东西一无所有的空就叫做空，不是的。如果一无所有的空叫做空的话，那请问各位，我们众生的心佛都知道，如果都是空的话，什么都没有的话，佛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不知道，一切都是空的嘛，众生在想什么他就不知道了嘛。所以空里面不是什么都没有，空里面有空性里面的妙有，就叫做妙有。空性里面有妙有，不是物质的有。我们现在有是物质的有啊，这个是铅笔是有的，书是有的，桌子有的，是物质的有，对不对？但是在空性里面的有，是因为你没有我执我见之后，你所见到的那个有不是实体的有，它是空性的，空性里面现出来的妙有。你们懂不懂啊？那个是妙有，你没有我执我见之后，你才能够显出来是妙有。因为我们现在连这个最起码的清净都没有嘛， 所以我们所现出来的东西要有，都是要有个物质东西才叫做有，是不是？我们现在都是要个物质东西都才叫做有嘛。那因为我们因为有执着，有我执我见，所以呢我们所看的东西都是要有能够触得到摸得到，我们叫做有。然后等到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情，我们自己的执着去掉，通通放掉，一根清净，你才能够显出来妙有。对，那显出来是非物质的妙有，不是物质的。我这是简单说了，简单的让你们能够稍微知道一点。所以佛是集而造，它是集而造，集佛的心，佛没有业了嘛，而且是善，所行的善究竟的，行菩萨道的善，行善究竟的，所以佛才显出来如来这样的照，照就是妙有，就是妙有。但是我们现在离佛很远呢，差得很远嘛，你先知道。所以他们所说的空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么静坐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们不要吵我啊，我先要静坐啊。这个就是说以物为物，空为物，空为空，物没有了，就是叫物空。物不是开悟的物啊，物就是东西没有就叫做空。我们现在都是以东西没有就叫做空，就是物空。物就是物体的物，空就是空间的空，物空为空，这不是真空，这叫完空。所以很多人坐在那边吗，静呢，哎，清静的，我告诉你，没有烦恼了，坐那边很清静，你没有感觉的，你是很舒服啊，你出来的时候很舒服啊，你时间你根本也不知道腿，你很舒服的，说不出来的，你腿也不会痛，什么都不痛，全身都是就像经里面所说的身心舒泰，很舒泰的，是啊，你这舒服干什么呢？你舒服干什么？所以你第一个先要入空，然后才会有禅，禅就是参禅，参话头，你就参话头，这样子才会起来会，不然会就不起来的。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这样做的很舒服，他就这样做了，他就不肯参禅呢、啊花这个脑筋干什么呢？我参禅什么呢？我坐这里舒服了，还可以治病呢。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他跟我说啊，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肯向上走了。众生凡夫的那个就是舒服舒服算了，所以第二步就要学会参禅。参禅不是乱参的，参禅不是在世间上所说的随便拿一个，明天要做什么菜来参禅，这都是世间禅，馋嘴巴的馋，不是参禅的禅。嘴巴馋呢、啊，明天要做什么菜，这在做静坐里面就想一想，那叫世间的。我们现在是要离开生死。所以在经上讲，经上任何一个句子都让你去体会，你去思维。所以他就说地水火风怎么可能是圆融的呢？我现在就随便先举个另外的例子，让大家去先去想一想。我就拿这个太阳来说，你们有没有想到过太阳为什么掉在空中啊？太阳是掉在空中啊，八大行星绕着太阳转。我们人不是说人是万物之灵吗？你可以不可以你自己造一个东西吗？让它能够升在这个空中，然后做一个东西，让它自己转，你能够吗？现在科学做到了吗？我们现在知道太阳里面都是氢嘛，是不是氢啊 ？Hydrogen 对不对？太阳里面是 Hydrogen 是在燃烧，是不是？来燃烧吗？燃烧成为核能。然后呢一层一层的成为这个外面一层一层出来，最后到了可见光，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光。我们现在既然研究了太阳它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们也可以弄一个什么东西里面放氢嘛，哎，然后旁边再做一些星球，做模型的星球也让它转，我们做成了没有？没有。而且太阳是在高高的在天上，它没有掉下来， 什么力量让它没有掉下来啊？你譬如说我们烧木炭好了，我们烧一棵木，烧一棵这个大树的这个锯下来的大树，我们来烧这个大树的木头，我们烧这个木头会不会转动啊？我们在它烧火的时候会不会转动？不会转动，它为什么不转呢？太阳它还自己可以转动了，你看到了没有？太阳还会自转，对不对？别人还绕着它转，对不对？太阳会转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太阳有没有说不转呢？太阳说我定在这里，它有没有定在这里？太阳也是在转的，它转动，它怎么转动啊？谁？它靠谁转动啊？地球的吸引力还没它大呢。地球是靠它呢，地球是靠着太阳啊。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呢、啊，它地球走自己的轨道，啊，木星、天王星、海王星、水星、金星，它都是绕着太阳转。这个力量怎么让它能够成为一个立体的让它转呢？这个力量，你们有没有想到过，它为什么没掉下来啊？既然我们人类很聪明，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模型，做一个东西，啊，我们可以让它转呢、啊，然后在其他东西也绕着它转，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啊。但是我们人到现在也做不出来。
那它自己本身有那个在燃烧嘛，那个软性就……
我刚刚说了嘛，就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燃烧，所以我说我们拿个木头燃烧看看会不会转嘛。要不然你它既然知道里面是 hydrogen， 我们也拿 hydrogen 做个东西自己转嘛，你看它是不是可以转呢？孩子就嘣爆炸了，原子弹不是孩子军吗？就是因为原子弹，我们知道太阳里面是孩子军，所以我们做了个原子弹是嘣爆炸了，也没有转呢、啊。你们自己去思维去参呢、啊，它为什么能够转呢、啊？我以前说过了，你先想想看，我们人为什么会动，为什么会讲话？我们有心，对不对？我们人有个无形的心。可以一个无形的会让我们这个有形的会转会讲话会吃饭，如果我们没有心的话，我们会不会讲话？不会。我们会不会吃饭？不会。我们有心表示我们有性，对不对？我们心的背后心性嘛，对不对？那么现在非物质体它没有心，它为什么会转呢？哎，性，懂吗？它有性，他也有佛性，你这样懂不懂？
可是其他的有性没有性为什么不能
够？有性跟无形都一样，
有情无形都
是
太阳，太阳就如佛光一样，都是照耀我们众生的。我们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太阳的话，你想想看，没有暖，我们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什么世界？没有太阳的话，那么如果只有水，水的势力很强的话，那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星球？我们的这个地球是成为什么星球？冰山嘛，对不对？是冰山呢。它是物质，它能够转，它还能够带着地球，还带着其他的星球转，还让我们在上面能够生活。是谁呀？是谁呀？佛。是不是？你照说物质东西它不会自己去吧？你像我们身体如果没有心的指使，我们的心里面，你会去做饭吗？你会去扫地吗？你会去读书吗？都不会嘛，它就跟个物质一样死的在那边的。其实让你们粗粗的去了解，所以佛恩广大就是这样，众生不会懂的。众生不会了解的，众生就看平面的，就看今天的，看平面，众生不会看立体的。所以我们经上都说，佛眼如千日，照一体还同。虽然有各种不同的众生，在佛的眼里他们都一样。所以你要看经里面的任何一个句，都是参禅的资粮。所以你这样子看起来，佛所说的根尘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是不是如来藏？我先刚刚先讲的那个，现在再讲这个，是不是如来藏？ 这就是不是比较懂一点？白天我们可以照到，晚上我们还有没有光？有啊，月亮本身不发光，它是借着谁的光来的？太阳的光，所以晚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佛就是让我们消业嘛，佛光的加持就是这样嘛。月亮本身没有光嘛，但是太阳光透过它，我们还是有月亮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就说看，又你看佛怎么说。我现在先讲一讲，因为下面这一段呢很长，我现在先说。地水火风空根是，根五根跟是都是属于无形的，是心法，对不对？没有形没有相，根五根吗？根是，是五是六是七是都是属于心法，是不是？是无形的。那么这两个是没有问题，心一转它就是如来藏，对不对？这两个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有问题的就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你先看下雨了，你看看现在外面正在下雨打雷。请问各位，地有没有说你雨不准下来啊？有没有？没有吧。所以你地可以让水，让天上的水可以下来，可以啊，可以啊。地没有说上去不准下来，没有。那么我们这里下雨，你看看地球，地球是吊在半空中的，你这个地方下水，这个地方下雨，它为什么没有流到这个其他地方呢？啊，它还会绕着这里流呢。你看这地啊，是在半空中，对不对？地上不是有河流吗？啊，河流，对，白天河流在这里吧，啊，白天到了晚上的时候，河流到了下面，为什么河流没有水？河流里的水都没有掉啊？房子也没掉，没有垮呀。到了晚上的时候，啊，本来白天的盖的房子都是这样子立的吗？是不是？白天房子都是这样子，你到了晚上的时候，房子都是这样子，为什么都没有垮呀？所有的地上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变，你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一个样，没有变。你们都说是地心引力的，地心引力里面有什么啊？地球的中心是什么？它是什么？它是火嘛？它是火，对不对？但是它有火，它就一定有风，不然火会熄掉，会不会？它一定有风嘛，有风它才有火啊，地球的火才不会熄，对不对？对吗？那么有风就一定有水，会不会有水啊？有风就一定有水，你吹到凉风你很舒服，是不是有水气啊？你吹到风里面有没有水啊？就有水。如果你夏天很热，吹来的风是不是热风啊？就是水气少一点，并不表示没有水。所以地球的中心里面有火，有风，有水，那么既然它能够燃烧，它就是因有物质，就有物质，物质就是土，就是地，这懂了吗？所以你就拿地球中心的燃烧，它是不是地水火风？是不是圆融的？圆不圆融？圆融吧。那么我们再说，从了地球中心之外向后，再向外，再向我们地面来看，我们有很多的地下还有地下水啊，有没有水啊？还有啊，地下层有地下水，还有石油层呢，有没有石油层呢？ 有水层，有石油层，有没有？有吗？还有很多的金属。那地球表面我们所看到是地，地是坚硬的，这是我们自己看到的，其他我们都没有看到。话说回来，如果地的表面坚硬，地的表面坚硬，它有没有水？有水。如果没有水的话，它坚硬，它没有办法连在一起，是不是？它必须要连在一起。所以地球表面有没有火？有火。地球表面没有火的话，我们踩下去的话就像冬天一样是冰。所以这地球表面也有地水火风，是不是这样？不管它地球地心是这样，它地球表面也是这样。我们再看虚空，雨为什么不向上走啊？它要向下跑啊。但是水也可以向上走啊，水也不一定是向下走啊，对不对？水是不是也向上走，成为什么？成为云，成为雾。水是不是向上走？水也可以向下走，它圆融吧。所以地水火风怎么不圆融呢？他所说它的不圆融的部分只是偶尔的，你比如说现在下大雨了，雨水多了，是不是？但是它不是今年累月不停的下大雨啊，没有吧？就好像一个人生气，他不是一天到晚生气吧，他是偶尔发次脾气，是不是？所以刮台风，风是偶尔是台风嘛，不高兴的，像我们众生一样不高兴的发脾气了。风也不是一天到晚刮大风的，下雨也不是一天到晚下雨的，它平常没有下雨的时候它都是很圆融的，圆不圆融？圆融。所以我们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舒舒服服的。你再说我们身上有地水火风，我们身上地水火风，皮肤是不是地？就像我们大地一样，皮肤的是地，就像我们这个地上的地是一样，外表是给人家看的。可是我们皮肤的下面，皮肤的下面里面是什么？是水，是火，鼻子是风，有没有？但是我们看到了，看到了没有？我们可以知道有，就像大地一样，就像你看到地，那地是硬的，我们看到我们的皮肤也是硬的。但是这个地有水跟火跟风，我们这个身上也有水火风，有吧？小便吧，是不是？你喝进去的水，你喝到哪去了？你的内脏里面，它的细胞跟细胞，细胞的细胞膜，细胞膜叫做 membranes， 细胞膜它会透水的，它的这个腔里面啊，胸腔啊的腔里面都有水的，不是没有的。哪个地方可以透过去，哪个地方渗出来，它经过细胞膜可以有水在里面，里面是潮湿的，不是干的。它靠什么力量推？靠火，是不是？火靠什么？靠风。它是不是圆融的？我们身上也是地水火风，是圆融的。不圆融的时候就是生病的时候，是不是？生病的时候就不圆融了，哪个地方多了嘛，身上水气多了，寒冷，所以你就怕冷，是不是？身上如果太干燥了，燥火，我们叫做什么？燥火，太燥了，叫做燥火。我们身上水分太多叫阴湿，就是生病了吗？所以外面的无情世界是圆融的，我们四大色身也是圆融的吧？身体很健康的时候，你就不会知道你有个身体啊，你会想到你有身体吗？不会。等到你生病的时候，你才想到你有一个身体。我们没有生病的时候，尽量的用啊，拼命用，也不去修理修理，哪里不好也不去修理的。等到不能用的时候，身体不给你用了，这一期的生命不给你用了，你平常也不去修理，不去保养，拼命用，那么这个机器就坏得快了。你白天该工作，晚上该睡觉，你不去睡觉，你把它拿来工作，那么就是说你白天晚上都让这个机器拼命的工作，那你这个寿命当然减半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如果让这个机器那用的久一点，长久一点，你常常修理它，你让它给它休息，人家说机器也要休息嘛，你给它休息时间，你寿命是不是可以长一点呢？可以吧？我们不是哦，我们都是拼命用啊，你都不管他的，拼命用， 汽车轮胎砸了个钉子也不管，反正能跑就可以了，继续跑。然后呢，方向盘歪了也不去矫正，那么这个里面的机油啊用了很久了也不去换机油，拼命用，你看这车子一下就不能开了。所以我们要保养我们的四大，你要听经闻法，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四大什么时候就要结束的，所以你用这个四大就是要来消业的，同时呢要回到自己的家。你这个有没有问题？它圆融不圆融？圆融。有问题吗？
就是火是靠风，风是靠水，那水怎么靠地？
水靠地啊，水地里面都一定有水啊。你拌羊灰的时候要不要加要拌水啊？到后面佛就会跟我们说了，这个山河大地怎么来的，怎么样抽成草木，草木怎么成灰，地水火风怎么来的，后面佛又跟我们会说的，后面都会讲。所以要先去体会，事业上的事情都是圆融的，没有说是一个就能够造一切的，不是的，地水火风它就是圆融的。没问题了。那下面那一段呢很难，我们放在下一堂课讲。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说，从一念不绝为什么怎么样从佛性里面出来到现在，下面这一堂课，所以要留到下一堂讲。地水火风都是一样的，它是一体，都是佛性，它都有性，没有性它都不会动。
有情跟无情的
都是一样的。对，有情没有情，有情无情都是一样。为什么祖师说无情有佛性呢？它都是有佛性它才会动，没有佛性它就动不了。
就单单它不一定要有心才会动。
对，它都是有佛性的它才会动。你说它这个动不动？它会自己动吗？这些它不会，这懂吗？要去思维。好，我们先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什么？我前两天晚上做梦被你教训了一顿。
我
听课听经为什么不专心啊，还浪费时间，快点。其他这么要来的又专心一点，专心一点，多下点功夫啊，下一点功夫。
但我昨天晚上也有一个梦。
很好啊。
我昨天的梦是就是地崩水崩。
地崩水崩。
地崩都崩掉了，然后水都崩了，就是很可怕。
地崩水崩就是把你自己的五蕴给崩掉。你听经闻法专心一点，精进一点，你把你自己所建立的这一种地。心地，地就是我们生心地啊，心地上面的五蕴把它崩掉，水是贪心，崩掉，它都有意思的。那么你呢，就是说呢，很聪明，但是呢，有的时候静不下来，事情太多了。有的时候呢就会障碍，就是告诉你要叫这个是叫思维，平常叫思维，这都是不错的，都是不错的。